每个人的眼泪都是咸的。波斯匿王到奇缘精舍的访问，引起了很多人对精舍的兴趣，同时也提升了佛陀僧团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。朝臣都留意到大王没有一次错过每周举行的法会，因此他们也开始跟他一起参加。他们有些是出自对佛陀教化的仰慕，但一部分只是为了讨好大王而这样做。来访奇缘精舍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与日俱增，在安居的三个月内，就有150个年轻人在舍利弗座下受戒为比丘。一向被大王护持的其他宗教领袖都开始感到受威胁，因而视奇缘精舍为眼中钉。在雨季安居结束的典礼上，大王给每位比丘供养新的纳衣，又施济食物和日用品给穷苦的家庭。大王一家人也同时在这次大典中正式受持三皈依。安居之后，佛陀和一众比丘前往邻近的地区向更多的人弘法。一天，正当他们在恒河附近的村落乞食时，佛陀留意到一个单分的男子，他是一个不可接触者，名叫苏利陀。苏利陀早已听闻过佛陀和比丘，但这次还是首次见到他们。他十分慌忙，自知身上的衣服污秽，臭气熏天，他赶快从路上跑开，走到旁边的河里。但佛陀早已决定要和苏利陀分享大道。苏利陀避开之时，佛陀也跟着他走。舍利弗明白佛陀的心意，于是便和佛陀当时的随从弥伽耶尾随在后面。列队而行的比丘全都停了下来，静默地在那里观看。苏利陀真被吓坏了，他急急地把满桶的粪放下，到处找地方回避。岸上站着众多其他的比丘，而佛陀和两位比丘就直站在他眼前。苏利陀不知所措，只好合上双掌，站在极稀的河水里。好奇的村民全部从屋里出来，走到岸边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苏利陀是因为怕自己会污染比丘而回避的，他没有想过佛陀会这样跟上来。苏利陀深知僧团中有很多贵族阶级的子弟，他知道污染了比丘将会罪无可恕，他只希望佛陀和比丘会快快回到路上，可是佛陀就是不走。他向前直行到水边，跟苏利陀说，我的朋友，请你行近些，好让我们谈谈。双掌仍然紧合，苏利陀抗拒道，大人，我不敢。为何不敢？佛陀问道。我是个不可接触者，我不想污染你和你的比丘。佛陀答道，我们修行之道是没有阶级界限的，你是一个人就和我们一样，我们绝不怕会被污染，只有贪嗔痴才会把我们污染。一个像你这样和悦的人只会给我们带来欢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大人，我叫苏利陀。
苏利陀，你想像我们一样成为比丘吗？
我可以吗？ 为何不可以？我是个不可接触者呀。苏利托，我已经解释过，我们所行之道是没有阶级的，在醒觉之道上，阶级不再存在。这就像恒河、耶牟那河、阿依罗巴提河、萨罗河、牟那河和卢西多河等河流，它们一旦流入大海，便再没有个别的身份了。一个出家修行大道的人，无论他是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罗还是不可接触者，都已把他的阶级放下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是可以像我们一样成为比丘的。苏利陀真的很难相信自己所听到的，他把合着的双掌放到额上，说道，从没有人这样慈祥地对我说话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。假如你肯收我为徒，我发愿会全心全意去实行你的教导。佛陀将起钵交给弥切耶，然后向苏利陀伸手说道，舍利弗，来帮我给苏利陀沐浴，我们就在河边这里给他受戒为比丘。舍利弗尊者微笑，他把自己的钵放在地上，然后上前协助佛陀。佛陀和舍利弗帮他洗擦时，苏利陀感到有点不舒服和不习惯，但他并没有异议。佛陀嘱咐弥切耶从阿难陀那里取来一件多出来的衲衣，苏利陀受戒后，佛陀安排他医治舍利弗，于是舍利弗便带他回奇缘精舍，而佛陀和其他的比丘则继续平和地乞食去。当地的居民都亲眼看到这一切，消息很快便传开，说佛陀接纳了不可接触者加入僧团，这引起了城内高层阶级的轰动。在焦萨罗，有史以来都未有过一个不可接触者被精神团体接纳，很多舆论都责备佛陀违反传统，一些比较严重的更暗示佛陀在进行推翻体制、策动暴乱的阴谋。这些传言从各方面的在家众、甚或道听途说的比丘流入精舍，一般大弟子诸如舍利弗、目犍连、摩诃迦舍和阿耨娄陀等便与佛陀会商，讨论有关外间的这些反应。佛陀说，我们接纳不可接触者其实是迟早的问题，我们所行的是平等之道，我们不承认阶级的存在。我们现在虽然在苏利陀成为比丘这件事上遇到了问题，但我们这历史性的创举实会为后世所敏感的，我们必须勇于面对这些困难。目犍连说道，我们不是缺乏勇气和能耐，但我们如何能够消减众人的敌对态度，以令比丘们无碍修行呢？舍利弗说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令人对修行保持信心，我会尽力帮助苏利陀在修行上取得进展，他的成功便是对我们最有力的证明。同时我们也要设法对人解释我们对平等的信念。师父，你认为怎样？佛陀把手放到舍利弗的肩膀上，你所说的正是我的心意。
苏利陀受戒所掀起的风波很快也传到大王的耳里，一群宗教领导人要求与大王面谈，以表明他们对此事的不满。他们有力的陈词使大王十分困扰，虽然他是佛陀的忠心弟子，但也要答应调查此事。几天后，他造访奇缘精舍。下车后，他独个儿步入寺院之地。梁荫下的路径，不停有比丘从他身旁步过。大王沿着往佛陀住处的径上走，每遇到一个比丘，他都鞠躬作礼。一如既往，比丘们娴静平和的态度，巩固了大王对佛陀的信心。行了一半路程，他看到一个比丘坐在大石上，在松树下给一小群比丘和在家众说教，这个情景十分宜人。说教的比丘年纪在40以下，但脸上已散发着很明显的安详和智慧，他的听众无疑是被他所说的话吸引。大王停下来聆听之后也深受感动，但他突然想起自己的来意，这才继续前行。他希望迟些回来时能再听这比丘的讲教。佛陀在房子外亲迎大王，再请他在竹椅上坐下，互相问好之后，大王便问佛陀那在石上说教的比丘是谁。佛陀微笑着答，那是苏利陀比丘，他曾经是单份的不可接触者，你认为他的说教怎样？大王感到困窘，这个神态庄重的比丘竟就是那个单台粪便的苏利陀，他从没想过这会是有可能的。他还未知如何反应时，佛陀再说，自从第一天受戒，苏利陀比丘便全心全意地虔诚修行，他是一个极其诚恳聪明和有决心的人。虽然他只是受戒了3个月，但已赚得德高意境的美誉。你会想与这位难得的比丘结识，给他供养吗？大王坦白地说，我真的很想与苏利陀比丘会面和给他供养。大师，你的道理精深奥妙，我从没有遇过如你这样心怀豁达的精神导师。我真的认为，没有一个人、一样动物或一样植物，不是因你对他们的了解而受惠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到来，本来是要向你查问，你为何会接纳一个不可接触者加入僧团的，但我现在以亲见亲闻真正明白了，我不敢再问，你倒不如让我俯伏在你面前吧。正当大王站起来要俯身伏在地上，佛陀也同时起立，执着大王的手，他请大王再坐下来。他们都在坐下后，佛陀望着大王说，陛下，在解脱之道上是没有阶级的，在觉悟者的眼中，人人都是平等的，每个人的血都是红色的，每个人的眼泪都是咸的，我们都一样是人，我们应该找个方法给所有的人，让他们体现自己的尊严和潜质。那就是我欢迎苏利陀比丘加入僧团的原因。大王合掌说，我现在明白了，
我也意识到你的道业上将会障碍重重，但我也同样知道你有足够的力量与勇气去排除万难。至于我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来护持正法的。大王向佛陀请辞，再回到那棵松树处，希望听苏利陀比丘说教，可惜他和听众都不见了。大王只见到数个比丘在小径上专注地漫步而行。